希伯提，若能以死等则诸法也等，诸法等则以死也等，如是行起乃可起时啊。啊，他说希伯提啊，假若能以死等啊，就是你起时不分贫贱啊，贫富贵贱严门这样起时欺负啊，同时呢起时的时候也不分别食物的好坏啊，这个啊，这今天这个食物很合我的胃口啊，啊今天这个食物哎呦不合的胃口啊，这个炒得太甜太辣了，所以以食等一切食物也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没有这个没有分别心啊，也不会说啊这个菜食好像要放了不太新鲜吧，哎呀怎么看得不太新鲜，不会起这种心啊，有什么就吃什么，随缘，都是以欢喜心来应供啊。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呢，诸法也等，那你根尘接触，你对这一切境界一定没有取舍分别啊，这个是贵这个是贱，你就不会去分别啊，这个是水晶波，这个是什么波，没有。所以佛陀当时候就规定这个波是印量器，它颜色材料大小都要印你的量，不能做得太大，也不能用高贵的材料，不能用啊金银铜啊哈、啊、或者用那个水晶啊，不行，就是烧成那个像鸽子颜色的那种瓷器啊，可以用那个颜色做波啊。那为什么这样，就是怕刚入门的比丘起分别嘛，啊，那但如果像须菩提尊者，当然到他这个境界，他一不起分别了。即使是哈、啊、黄金的波，或者是水晶的波，或者是这个印量器烧瓷器啊陶器烧起来这种像鸽子颜色的这种波，完全一样啊，完全以平等心。所以以一切法，假若能以时啊，你起时能够不分别人思所思贫富贵贱，而食物也不分别好坏啊，是不是新鲜的，是不是美食，是不是合我的胃口，完全以平等心来接纳，以欢喜心来应供，那你就能够以一切万境六根对六尘啊，了了分明，没有分别取舍，没有好坏贵贱的差别啊，你自然能够观一切法平等。那你如果能够观一切法平等啊，那你以死也等啊，那你看到我这食物啊，你也一定是啊好坏平等啊，是好是坏平等啊，你也一样没有说哎呦这是维摩诘居士所供养的，你也一样啊，你跟那个贫家跟那个富家还跟维摩诘居士跟谁供养都一样啊，完全心平等了。所以你能够这样平等，你见一切法平等，你见一切法平等，你今天来起食，你一定是以平等心清净心来起有这一波的食，你能够这样做，你才可以这个如是行起乃可起食，你这样才可以接纳我这个供养，你才可以承受我的供养。这一点希伯提一定做得到，他解空第一嘛，他看了这个都是啊，就是空性的东西嘛，啊，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他当然是不会有起分别嘛。希伯提尊者他是东方青龙陀佛再来，他视线是解空第一呀、啊，啊，所以他绝对是平等，啊，他已经视线的是破我执，虽然他还执着涅槃，他在《金刚经》的会上，他才视线说，哎呀，我闻了这一次法以后破了法执的，在《金刚经》才做这个视线，在这个时候破我执，破我执，当然没有染净的差别嘛。啊，破了我执，他不会去分别这好坏的差别嘛，所以这一点他做到了，他做到。所以这个若能以死等，诸法也等，诸法等者以死也等，如是行起，行起乃可起时。 哎，我相信这个时候啊，悉菩提尊者，嗯，那我可以吃了，我可以吃了，心里很欢喜。可是呢，哎，维摩举居士说，不对，还有，对不对？这是第一项啊，底下那三项啊，一项比一项更厉害啊，更严苛啊。这是第一项啊，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悉菩提做得到，没有问题，他绝对做得到。第二个条件就很难了，你们看，若悉菩提不断一怒痴也不以惧呀 啊不坏一身而随一相啊，不变痴爱起一解脱了，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了，也不结不复啊，不见四谛非不见谛，非得国非不得国，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虽成就一切法而离之法相难可起思。哇，这第二点悉菩提头大了，你看这第二点悉菩提他是示现的，他是表演的示现的，对不对？你看悉菩提是过去金龙陀佛呢，那绝对是三不退嘛，念念都不退，念念流若娑婆若海啊！你看人家做一行示现像什么，做什么就像什么，他示现一个阿罗汉，示现佛的弟子，他就像个佛弟子，好像不懂一样啊！他不会马上说哎呀别来了啦，我跟你讲了，我这个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凡夫就会这样，对不对？哇，你get到啊，被你一刺激了，我都懂了，你还以为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你知道吗？现在就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呢？对不对？他没有，他假装哎呀很笨啊，我不行啊，其实他视线的表演了，他过去金龙陀佛再来的三不退啊。啊，你看这第二个考悉菩提，假若不断一怒痴也不以惧啊，啊，那是菩萨，我刚才讲了，这一切法都是佛法呀，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淫心啊，有淫怒痴的心，所以我们才要不淫不怒不痴。如果我没有不淫啊，我没有淫心，没有这个怒，没有愚痴，那我干嘛还要不淫不怒不痴？是因为你有，所以我要有不淫不怒不痴来对治的淫怒痴啊，对不对？如果是你是内心实际离地不着一层，把那我法二执的眼有色眼镜拿掉了，看到实相了，到那个境界，需要淫，需要怒，需要痴，那就是佛法呀，那个可以教化一列的众生呐、啊，用到对的就是佛法。刀枪不是好的，啊，它会杀人，但是用对了就是好的。枪拿来切菜就是好的，对不对？刀拿来切菜，枪拿来保护好人、保卫国家就是好的，拿来抢劫银行就是坏的，一样啊。一怒痴你做对了，他就到啊。所以大用现前不存鬼辙啊，实际离地不着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这一怒痴其实都是妙道啊。所以一切的作为其实都是妙道，都是被我们的分别、被我们内心的习气把它变成了相对两端啊。啊，所以为什么当你这个有色的眼镜拿掉以后，你顺着你的心就是大道，你真心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无上的菩提。所以我们的真心叫四智菩提啊，四智菩提大圆镜智圆照，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平等性质观一切法平等，因为他知道这是真如变出来的，像梦醒过来整个境界都是心当然平等嘛。第三妙观察智啊，他能够观察一切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再维系的都能够理解啊，所以能够给众生因病以药对症下药的这种佛法啊，这种法门。第四种的成所作智，应理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承办教化众生之事，他的智慧。那这四智菩提合起来就是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就这样，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有时候就是现戒定慧相，有时候就现贪嗔痴、一怒痴的相，就哈、啊、用得其所，如理如法呀，如理如法，转一切法都成无上菩提法呀。 因为这些法门你看的是啊，有三恶相，其实它都是啊智慧啊，都是智慧，应用的对就是智慧，应用错了那就有六道的生死轮回啊。所以你看华严经里面，我前面跟大家讲大用现前不存鬼则，华严经里面有三位十教菩萨法身大士，他的破了我法二执正空性，他在什么地方，他的视线随着那个地方众生的因缘视线啊，哪一种形象，像甘露佛王，他在那个地方，他的视线一个暴君，不是一个执法很严的法治的国家，小偷抓了砍熟啊，你说到什么事呢，强暴，好，用石头给他扔死，把他砸死哦。他的视线中暴君，哇，你看得出哦，这么残酷的暴君，但他的国家夜不闭户，因为那里的人就需要这个样子，你不用这种方法，用切的没有用，只有用这个方法他就有办法来对峙啊，他就有办法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天下太平啊。所以我以前也举例过，大家都在骂雍正皇帝，因为他行文字狱啊，迫害我们的汉人啊，因为我们汉人要反清复明嘛，对不对，他行文字狱迫害我们的汉，哎，这个在迫害汉人，因为那时候汉人很多在地下组织的反清复明，用各种啊语言，各种什么将来啊来暗示组织帮派要来做反清复明，这国家很乱了，动荡不安了，雍正上来他啊高压政策，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整个国政太平，所以康熙皇帝接他的位置以后60年天下太平，没有战乱。雍正皇帝他的智慧非常高啊，人家看了他的雍正皇帝的简谋辩证录啊，他简谋辩证录是从啊，因为那个大藏经里面收集的这个文献呢 啊里面的公案文献开示啊，那都是经过所有的这个高僧大德大家认定这个可以入藏，然后呈报给朝廷，皇上盖上了这个玉玺啊，这样才入藏，很慎重的。那现在已经入藏了，对不对，你要把它拿出来，不是说我看了我说皇上我把它拿出来就可以啊，啊，那个天下的这高僧大德会跟你抗议啊，啊，他们是可以宁可舍身赴法的，所以皇上要把这一篇文章啊，他看了藏经里面觉得这个开始有问题啊，问题在哪里，他就写了一本简谋辩证录，辩证录来辩证这个地方的问题的地方，然后给大家做个公平的审判审核，大家觉得哇太有道理了，太有道理啊，所以有一本这个祖师的著作，他把它拿出来，他就用这个简谋辩证录把这篇文章从藏经中啊，这本著作从藏经中取出来，你看他的智慧有多高，同时他还可以让义林国师的大弟子啊，天慧禅师让他开悟，他去见雍正，以前雍正皇帝的时候还没有开悟啊，见了雍正皇帝又开悟，大彻大悟，你想想看自己没有这个功夫，他怎么有这个能力让人家开悟呢，所以人家说雍正皇帝登地以上的境界啊，结果你看他的做了这样的业，他果报就是被人家暗杀死的嘛，对不对，雍正皇帝是被暗杀死的，他视线给他看啊，他把国家治平了以后没问题的，好，不晓得是谁的把他暗杀，把他头给他把他取走了，他愿意赔这个罪，愿意，菩萨就是这样的视线啊，同时罪面教化，哦，你看哦，这么凶的皇上就变得啊暗杀掉了，你看他做个视线，但是他 智慧，人家说他是地上菩萨，因为他们游戏人间嘛。所以诸位，当你做什么事情，果报马上现前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一个月以内果报就现前。当你知道这个是错事，一个月因果就现前。我要告诉你，我要恭喜你。你说你怎么回事呢？对不对？你怎么恭喜我了？对不对？恭喜你，表示菩萨有在注意你呢。菩萨有业自在哦。你做的错事情，很快的时间叫你果报现前，消掉了嘛？你知道？哎，否则一个哎，我跟你讲啊，半个包子是还三年的，对不对？哈，你知道踢一腿是打30大板的，知道这个故事吧？我都讲过了嘛。这么一个小小的戒指，经过多少年以后，变成了一张牛皮耶。我这个故事都讲过了吗？你们都听过了吧？对不对？啊，我曾经讲过一个将军，因为我一直拖一直一直长了，等一下我讲到哪里我自己都忘掉了，这很麻烦，你知道？一个将军呢、啊，哎，不是说，一个将军，那个将军很暴躁了，到一个寺院里面，哇、哦，那个大家知道他的脾气很大，哦，那个住持领导大家出来迎接啊，啊，那个将军。很神气的进去看看看，很高兴，嚯、哦，大家都能出来。哎，厨房里面怎么有个小三？哎，一个负责这个火头的和尚，火头的这个比丘怎么没有出来接他？很神气，30大板，哎，30大板。这个将军回去了，哎呀，人家回去以后他想，不对呀、啊，人家在烧饭呢，如果出来迎接我，这个饭变成嗲屁的菜都这个。这吃饭都烧焦了，菜都烧焦了，当然他不出来是有道理的、啊，越想越不对，哎呀，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好了，派的他里面的禽卫兵去把他引请来，我寺院里面供养，哎，我这个将军府里面供养他三年好了，好好的款待他三年了，啊，哦，他就派个禽卫军过去，说要去请他去他的将军府。哇，这个香积的负责这个伙食的这位出家人呢、啊，啊，这位比丘，哇，吓得比比错，打我30板还不够，还要把我抓去香这个将军府，这一下一定是没命了。哎，他的师父还真厉害的，他师父得道高僧，不要怕，你去。他会供养你，对你非常礼义的三年呢、啊，你放心呐、啊。哎，他说为什么呢？师父就笑笑了。所以这个祖师大德是不随便显神通的呢，但没有办法，他不敢去，吓了皮皮抓，对不对？这去了不砍头了，不30棒打不够，还要再砍头了。所以他说为什么？他师父说你放心。好，他说这是有一段因缘，因为你过去生也是。在寺院里面也是负责这个伙食的，那突然有只狗肚子很饿，你知道，那你刚好啊拿那个包子啊，刚好应该蒸包子嘛，试试看熟了没有嘛、啊、是不是借着熟没有熟了没有先吃一点嘛，对不对？我们那个在煮饭的那么行家去吹都先吃一口，说试试看味道，其实是先吃一口了，对不对？他拿了一个包子先试试看，刚好要吃的时候啊，那个狗跑来了，那么寺院的那个养了一只狗就跑来了，汪汪汪汪汪，看到你，他肚子也很饿、啊，你饿他也饿啊，他汪汪汪汪汪，很气的踢他一脚，走开，我的一个人一狗都吃不过了，这个是我就是气化上面比喻，对不对？试试看什么味道了，我一狗都吃的不够，你还来分呢、啊？把他踢脚踢开，那个狗干干干的跑掉了，他想不对呀、啊，我饿他一定饿了，伙食的时间。我出家人要慈悲啊，怎么可以踢他呢？好吧，就去找到了，哎，给你一半吃。那个狗的很高兴，吃了一半，他就去吃一半。他说好了，现在果报成熟了，对不对？那只狗因为他恶报尽了，他现在变成将军了。这个仗，他回到寺院，你还是在负责厨房这个香积的事情呢。所以他一看到你那一腿还30磅，对不对？30磅啊，你看一腿30磅啊。打的啊，这屁股乱流的，真的是很痛啊。那但是呢， 你后来想不对啊，就给他半个包子吃了，他一样，他回去后来想不对啊，啊，所以他换了供养你三年了、啊、你看半个包子还三年了、啊、所以这个利息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造业马上爆掉很好，你不要现在打一棒以后被枪毙了倒霉，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哈、啊，我跟你讲，这利息很难算，所以你真正用功，你做错果报很快就现钱，真的是随缘消就位，一定会现钱，现钱爆掉了，后面的加利息，这个利息不知道该怎么算，哈、啊，哈、啊，哦，对，我们讲这个，你承担果报让他现钱不要紧，哈、啊，好、啊，我们刚才是讲不断一怒吃也不以惧了，哈、啊，所以我跟他讲，对，讲到雍正皇帝啊，对不对？你看他这个行了这个高压手段统治天下，天下太平以后，他果报视线果报现前，命还了。他的游戏嘛，他油画嘛，演戏的嘛，他被暗杀了。乾隆皇帝太平盛世六十年，啊啊，这真的是长治久安了。所以你看，在华严经里面，甘露火王就是用这种手段统治他的臣民，这是不是？是不是一个甘露火王啊？啊，是个秤啊，秤座代表啊。在华严经这里面还有一位叫密苏多尼啊，他是淫尼啊。我们现在讲的立灯赋的啊，是淫尼啊。他就用这个方法来接引这种贪淫的这类的众生啊。啊，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嚯嚯嚯，对不对？哦，他怎么是善知识呢？他去参访他，哦，境界提升了，品味增长啊，那个境界更提升了。你看《华严经》知道，他示现的是什么淫呢、啊嗯？那个圣若婆罗门示现是愚痴啊，他婆罗门呢、啊，他是菩萨摩诃萨示现愚痴啊，婆罗门，那么接引外道啊，古印度婆罗门。很多啊，他接引他们入佛法、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目犍连尊者、舍利佛尊者两位本来也是婆罗门啊，但是就是听马圣比丘，看了马圣比丘托钵的庄严像，去问他师父平时怎么开示，他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一念行路过来去皈依佛陀啊，变成佛的十大弟子之间的一个神通第一啊，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目犍连是神通第一。你看啊，那个圣若婆罗门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接引外道入佛门，所以说用对的地方就是佛法，就是无上的妙道啊。所以你看，若须菩提不断一怒吃也不以惧，但是为什么不以惧啊？啊，因为他有其事而无其心呢、啊，无其意啊，他实际离地不着一尘，是空性的东西啊，是荡荡心无着啊，所以他在淫里面，啊，淫空不二，空跟淫是不二的，它是一种表演呐、啊，所以真的来讲，啊，以前净空大法师也讲过，啊，真正的。密行、密教、密行，啊，要不动地以上才可以修的啦。不动地啊，如果你还达不到这个不动地八地啊，唯识是八地不动地，啊，那别教是出地，原教是出住，不是这个不动地以上的菩萨、啊，你很难呐、啊，因为这是非常激烈的一种刺激的一种行为啊。跟你砍你的头一样啊！啊，如果你有我执，有身见的我执，一定会害怕，一定心会动的。你并没有办法说真道跟啊，跟空我不二，我空就是我，我就是空，那是要不动地才做得到的。所以真正的华严境界是见性以后才能够修的，不动地啊，不动地以后来修。所以他在引是随顺那个因缘。大用现前不存鬼则，但是绝对没有想贪图自己的一点乐，
所以它在空跟隐是不二的，空隐不二在空性里面，隐就是空嘛，它是空性嘛，怒啊，称称空不二，空就是称，称就是空，荡荡心无着，痴痴就是空，空就是痴，那只是个形象啊，大用现前不存鬼则啊，啊，所以那是华严境界啊，啊，那是十教菩萨的境界啊，所以为什么密教里面它是很重教理的、啊？你看现在就沙迦派的那位敦南格西，他来是讲教理啊，他讲的是龙树菩萨的教理啊，什么亲友书，龙树菩萨的教理、啊，很重教理的修学啊，他不是只是念念咒、持持咒、结结印，不是这样啊，他重教理的修行，达到个程度，你才能够去修这个修观想啊啊，修这个三密相应的、啊，很重教理，没有教理，那就变成外道了啊，心外求法了嘛。所以密教很重空性，很重菩提心，空性就是自信啊，那你见空性就见缘起啊，就缘起，一切假象的缘起，像一怒出就是那个因缘啊，有需要有那个动作，但是他在那个动作是空隐不二，在那个动作是空称不二，在那个动作是空痴不二啊，那个动作是个缘起的假象，不是真的啊，他那个空是性空啊，自性空啊，荡荡心无主啊，粘不住啊，挂不住啊，什么都挂不住啊，刹那都挂不住啊，他怎么会造业？他不着空有啊，都挂不住啊，啊，像虚空你挂不住那个境界，所以他不造业啊，他不会心动啊，所以不断一怒痴也不以惧啊，不会被他受影响，不以万法为理，六根清净，哇，这功夫不容易啊，也不以惧啊，也的心不染着啊，不动本心啊，六根皆动而心不动啊，这不容易啊，所以我说像这种境界都是你做得到才行，你看我这道理我讲得很清楚，我也很明白，但是我绝不敢试，因为我没有这个境界，这不是开玩笑，有人啊啊，他随便讲，比如说我刚才所讲的那一些啊，二六十中都是道，行住坐都是道，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道啊，实际离地不着一尘啊，不着有无，这很容易讲啊，但你内心里没有我，内心里有没有私心，有没有啊，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我将来要怎样，那都是有作意啊，有一项的作意啊，你有这个，那啊你就不能说哎呀我是率性智慧道，就不能讲了、啊。率性智慧道人他看你根源机缘成熟，他不跟你说法。他说你说我用什么修割腾，他一下就把你打开。割腾啊，实际你不着一尘，尽量不要有所依执。乃至于你依执到最后的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我。而我见出十五一法可得，那十五一法可得在你的心里。还没有达到解脱之见相，得到达摩祖师的骨而已，没有入髓，髓就是没有意志，所有的一切语言文字乃至一个文字都是歌腾、哎、你真正入这个境界了，清净自无异了，不着空了，你可以这样讲，而且你讲出来一件是对根性讲的，对那个啊原属的根性来讲、啊、像那个陈真树禅师啊，陈真树看到了云门禅师来求法，门关上离都不理他，为什么啊？歌腾求中法，自心本自具足，直下承担啊。那最后拜访第二次他也不理他，第三次他脚伸刚伸进门，脚一关棒断了一根，那个求法心切啊，他说我痛啊痛啊，把脚把他关在什么痛，我脚一个在里面啊，我人在外面啊，所以我痛啊，是在外或是内，哪里有内外啊，怎么一点，哪里痛怎么有内外，哎，物自性，那物自性啊，我在内，让你看到哎呀，真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荡荡心无着，豁然顿脱啊，那个如果那痛了这个根性，立根的根性，说你就是佛啊，特别的自心就是佛，他抓一个自心是佛，哎，未解脱之见啊， 或你内心还住啊，还住，字一个字都不行啊，有所住啊，都不行啊。所以我曾经几个公案，有个禅师到净慧禅师那里，很长时间都没有去问话，只是到那里很老实的做他的事情，他的指示。有一天净慧禅师主动的找他来，你来这么久了，你来多久了？3年，我从来没看到你来问法。他说我已经了解了，问什么法？他说你了解什么？他说我在哪位禅师那里也是去求法，他就告诉我，我来求法来问，什么是佛？那位禅师跟他讲，丙丁童子来求佛。原来丙丁童子就是火神嘛，火神哪有再去求佛的道理？原来我就是佛啊。所以他不必求法了，我就是佛，念心住了一个我就是佛。净慧禅师说，哎呀，你错了，错得太离谱了。嘿，怎么错？这明明是自心，是四心是佛，怎么会错？嘿，这净慧禅师有问题，他离开了。离开了，净慧禅师说，如果他能够回头还有救，如果他就走了，这一生就完了。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最后那一关的解脱之见呢？有所住啊，那个住的很维系的挥发相，那他要过河的时候，过江的时候，他想，净慧禅师他有500-600位的善这个学人，那一些学人平时我们相处都觉得他的见地很真呢、他不会是个邪师啊，这其中一定有玄妙啊，所以他自己又回去了，回去跟禅师道歉。他自成的请示禅师开示，到底我错在什么地方？净慧禅师说：“你问我。”他就问：“什么是佛？什么是佛？”净慧禅师说：“丙丁童子来求佛，一样的答案。”他豁然顿脱，为什么？直下承担了，没有再透过这个佛事，直下承担，豁然承担。我们讲叫直下慧取呀。顿脱了，一尘不立，一法不染，佛也不住，佛法身都不住了，荡荡心无着，豁然荡惚的真心现前。所以你看他最后还不能叫你有所住啊，好像这个道理懂了懂了，跟你实证还有点距离。所以我说我们在谈这个这么深奥的道理，你一定要时时检视我们的心不能说我懂了这个道理，以后碰到人就说，过疼，看到人这个不要住，不要什么。所以我在上禅宗班，讲到这些地方，我都说，你们说的这些道理，我们在研讨了这种哲学的领域的道理，我都理解，但是我规规矩矩，我早课晚课做，我碰到吃东西三餐我供养。泡咖啡喝茶新鲜的水果供养，然后检视自己的心，一直在检讨自己的心，根尘接触，关照自己的心然后慢慢现在我有时候看到人家对我发脾气，我的家人对我发脾气，我会觉得他们很可爱，想着他怎么会这样，这个事情怎么会发脾气，以前呢就跟他吵起来了，现在我觉得不会了，反而觉得蛮可爱的，进步了，这就是进步了所以你要知道你在修行，你真正修行，菩萨看到你了，注意到你了，你做错事快则一个礼拜，慢则一个月以内，一定现前。那你要暗自高兴，我错了，忏悔不要说我学佛怎么做了一点点错事情马上就受报应，怎么了？人家不学佛的都不会报应，我马上就受报，那个不学佛的将来半个包子还30大板，我告诉你，对不对？一脚还，对不对？还3年，你要不要？当然我赶快还掉吧，对不对？不会带利息嘛。他一定是来世，我说再来世来报那个是利本利相加不得了，让他报。那时时检视自己的心，有错立刻改，立刻改，立刻改，到最后慢慢关照这个是假的。碰到你的境界，缘起的道理缘起的假象，看到什么东西就看到 哎呀，缘起嘛，哪里有这些东西？看到好的这个啊，古董啦、名表啦、什么名车啦、什么东西啦，啊，缘起嘛，这是缘起，处处都看到缘起的假象，越看越清楚啊，那个钟缘起嘛。缘起假名叫钟，这个灯缘起假名叫灯，这佛像缘起假名叫佛像啊，金属把它合起来，做个模子做出来，都是缘起，所看的都是缘起而已啊，哪有一样真实的东西存在，对不对？那今天哦，突然有个人对你莫名其妙，那缘起嘛，对不对？他无印也是缘起，他突然莫名其妙对我讲也是缘起嘛，哎呀，这个世间真的很可爱，越看越放得下，心越来越清净。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样做，我跟你讲，你静坐一下就静了，念没有什么妄想啊，啊，这个一定要你去关照，才会越来越进步啊，一天一天进步啊，等到你真正进入进步的时候，就发现进步特别快，当你这个开始很慢呢、啊，所以我说啊，那个观行记的五品弟子位啊，啊，我有我的看法，那个随喜就是什么，正在用功学习关照，啊，因为会忘掉啊，会退失掉啊。会忘掉那个发脾气了啊，个性又来了，对不对？喜气又现前了。观行记就是那观行记的第一个随喜就是这样，时有随时无啊，啊无多于有啊，关照的时间反而少啊，啊没有关照的时候反而多啊，对不对？随喜一下嘛，再来读诵，读诵是什么？哎，关照的时间多了，那个忘掉了反而少了，读诵的一而不失嘛，不会失掉了嘛，慢慢读诵，然后再来说法，为什么？你关注了，照得住了。罩住的时候，你说法很顺，没有问题啊，不会说，哎呀，这今天不错了，这啊，这两三天又是一大糊涂了，又是垂头丧气了，不会，它稳住了，因为什么？它不会失掉嘛，那对不对？你那个，你那个已经跟你的，你那个见地，那个哲学的见地，那种悟境、解悟的那个境界，跟你心粘上了，你就谈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嘛，那失掉了，当然讲不出来了，粘上了没有问题嘛，说法嘛。对不对？啊，那说法再提升旁行六度，啊，再来就正行六度，啊，所以我想，智者大师绝对是在正行六度这个阶段，那再来六根清净位了，相似即佛了，那就成功了。所以我特别的强调，啊，这个境界我们知道，但是现在不是我们可以学的。千万不要假设哦，我现在就是大圣了，不断一怒痴，但是我也不以计啊，不是这个境界，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用这个道理再一躺晒，那就叫大妄语，那个罪可重啊，那个罪可重，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特地来讲啊，这是十教菩萨做得到的啊，所以修底不断一怒痴也不以计呀。所以你看这句话，如果以声闻圣听了，嚯、哦，绝对是吓死了，因为声闻圣一定是断淫怒痴的，啊，然后入天真涅槃，啊，一定是这样。听到这样，哇、哦，这不是、啊，对不对？啊，我这个这淫怒痴还不断，见识惑不断，能啊，然后心根本就没有这个事相，嚯、哦，啊，空，空淫不二。空乘不二，空痴不二，万法皆空，一切万法的性本空。哇，为什么他证的这个世间万法皆空？从如来藏妙真如心的体上来讲，无贪无嗔无痴，无戒无定无慧，无佛无菩萨，无声闻无缘觉，无六道，无父无母，无朋友，无亲戚，无故体，无义体，无气体，无一切诸法。因为梦醒了，一切皆空，它是一种功能啊，是你那个知之以智变出来的 啊，那如果从他无尽缘起变出的来啊，有佛有法有众生有贪嗔痴有戒定慧啊，有三十七道品一切都有啊，有佛有菩萨有父母有儿子有亲戚有朋友有社会有世间有法界一切都有，但是甚至缘起变出来了。所以我这么一讲你就知道啊，我们眼前真的是真空妙有啊，业力变出来的假象啊，没有行了，佛已经告诉我们了啊。那佛告诉我们，佛看这个世间都是假的，但是都是空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从他为了度化众生的角度来讲，他告诉你因缘生的假象，因缘生，但他看的都是无生的境界，他告诉你缘生缘灭，假的缘生，你就靠这样去观，当你碰到境界心动，马上观缘起，甚生缘起观，观到最后慢慢慢慢，哎， 你也感受到，哎呀，所看的境界都是缘起，最后这个缘起这两个字也没有了，消归自性，当下就是一心三谛里，即空即假即中，空假同时，不需要再去用什么缘起观啊，所以缘起观到了最后，你更入境界，无生也无意啊。假如你无生还有无生意，那这还没有解脱之见相，解脱之见相是证入这个境界啊，一法不立啊，一尘不染啊，从这里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大吉大用啊。所以若不断一怒痴，也不以惧啊，这不容易，不坏一身而随一相啊，那生无念觉一定要用虚空观啊，观这个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对不对啊？是色受想行识五个合起的假体啊，啊，声闻缘觉俱舍中尘死中，他们都是属于小圣的，正的就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啊。但是俱舍中他是认为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是有法有，但是合起来这个没有我，我空，所以我没有，所以他是你看坏一生，把这个色是四大色受想行识啊，这是色法，那这个色是四大是色法，地水火风，那受想行识是心法啊，这是心法，这个合合起来的我根本没有，所以他坏一把这个坏了以后才没有我，才啊才见了这一项的离体啊，离体用虚空观。那尘死中他为什么叫尘死，他很真诚的把佛的本意说出来，所以叫尘死中。他就说这受受想行识空啊，不仅仅是受受想行识组合起来这个我空，连那个组合我的这个受受想行识也是空，所以他是我是很诚实把佛的真意说出来，所以才叫诚实中啊。诚实中他是小圣的有中，因为他是小圣的空中，即舍中是小圣的有中，诚实中是小圣的空中，所以这两中你看都是坏于身相而随一相，随的五蕴本空，六尘非有，随的一相，他这个一相是离体，所以他这个离体是在事的外面，在境界事的外面，用虚空观观这个境界是在事的外面，所以他入涅槃以后入偏真涅槃啊，偏离空了，因为存在个我空真如的离体里面，不能即事见离啊。那释迦菩萨是正见无生呢、啊，即事就见离的，即事就见空啊，看到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四颗即真，就如来藏妙真如性，会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组成这宇宙万法的基本材料，当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他当下就见整个法界是一相。这个例子容易举例，比如我们晚上睡觉做梦，对不对？梦没有醒，你在这里分析啊，这五蕴六入十二啊，这五蕴身是地水火风啊组成的，那受想行识啊，这个是心法，心也是空啊，所以在这里面在分析啊，所以把这个万法分析到最后变成空一相，这个离体，所以这个理在事外，在境界外，哦，了解。那菩萨梦醒过来了啊，不用再去分析了，不用再分析，整个都是心一相，只有一相。只有你的第六识的心而已、啊、哪有其他的梦境里面的一切的你我他啊，一切的固体液体气体山河大地，没有，整个就是心体嘛，所以他不坏一生而随一相，他不必坏，所以这我们在容色，就是你见缘起就行了，正见缘起，圣身缘起啊，如来藏妙真如性无尽的缘起变出来的这个假象，那这个假象它的本体就是那个灵知性，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觉啊，这个妙，这个知啊，变出来的啊，它变出来了，所以它只有一项，就是这个觉性， 所以我前面一直在跟大家讲，我相信大家应该慢慢可以接受了，啊，可以接受什么呢？眼前这境界就是梦，是你自信啊，真如自信的梦，没有醒，以为是真的。你只要你破见之后醒一半，破尘沙后再醒一半，破根本无明后整个醒过来的，这整个就是你自己呀、啊。那时候你的破一分根本无明，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你心量中的影子啊，心性中的影子而已。它全体就是心体啊，空的啦。你可以穿墙，可以入地、入火、入水都没有障碍，因为它是空的东西，水中的倒影啊，对不对？水中的影像你看到了，但它不会消失，跟梦不一样。为什么不会消失？这个影像不会消失，因为没有醒的众生啊，还有见之后、尘沙后、无明后的这些友情都还在啊，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所以这个影像不会消失啊。这不会消失，这个影像就变成智慧了，大圆镜智啊，妙观察智就跑出来，就变成智慧了。那如果今天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破了根本无明，眼前今天一切消失，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物有情无情物物体固执固体液体气体一下消失的殆尽，变成一片光明了。这片光明里面只有一件东西，绝代的光明，只有一个绝代的，只有一个知。这个知不是你知我知他知，能知道什么？不是知，就是一个虚灵的知，这样一个知，活的那个生命的知，知知就是一个知。这个知，这一念一年气不是万年气，亿万年就是一个知，这样下去知。所以这个时候念觉平等，根本没有时间的观念，也没有距离，没有远近，而是一就是一切嘛。尽虚空遍法界的光明体就是一个知，仅存于这个知，这个知就是生命嘛。因为这个知动了，演三系六出，今天才变出这么多的十法界的无量众生，跟他所必须生活环境的依报世界、依报国土，就是这个知这片光明体变出来的。整个就是他，菩萨亲证这个境界，当然不坏一生而随一相，整个就是这个境界而已啊。所以你看，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知啊，一个知啊，这个知，这个知而已啊，知。那无量劫来，现在变成十法界三千诸法啊。如果你证入了这个知，但是已经三千诸法啊，它没办法消失。为什么？其他众生还没有破嘛，还没有破无明，但你这个知本来只有一个知而已，现在你就知的知造，知造没有人知所知，我就用知造造了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但是没有人知所知，没有人觉所觉，为什么？那是你自心中的影像。如果你说我知道或司法界什么，那糟糕了，知见立知又是无明本了。你知造在这里面，知就是你自己啊，知造这些境界就是你自己。所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那就是身土不二，全身即司法界的土，全土就是你那个知，就是那个绝代的知，性相不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是万法的事实真相啊。所以在这里讲，不坏一生而随一相，就这个境界啊。这个身，这是指身，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身哦，指体呀、啊，一切物体呀、啊，一切物体都叫身体呀、啊，有这个体呀、啊，啊，有这个体，阿罗汉那种虚空观把这个体变成虚空观，变成空了，所以他是事在理在事外。菩萨是即事见理，知道他当下是一相的，像梦醒过来了。我们梦醒过来就一片空，一片心的空。菩萨梦醒过来，尽虚空遍法界三千诸法，就是自心心体，心体中的影像。因为其他众生都还没有醒嘛，所以这个影像不会消失啊，不会消失，它变成智慧了。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啊！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啊？我为什么要不断的讲？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容易体会的，真的不是容易体会的，啊啊！那等到你体会到了，你很好修，真的，你体会到了，你很好观照。你不管你用缘起观，或是用实相观，哦，这个就是实相观、理观、实相观、诸法实相观，啊。啊，那就是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 啊，这梦就是既空既假既中，你很好观。那你不知道，你用文字观，那都是在对峙。那这个观给你观成熟了，哦，你要解脱我们这六层的缠缚，那容易多了。所以为什么天台宗讲，原教的修行一天等于藏教的修一节，有日节之差，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他的观法不一样，藏教是用虚空观，原教是用不坏于身而随于相。你看这个问功方法完全不一样的啊！哇，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我们回向。